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月2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新任联合国大使走马上任，誓言美国与联合国之间将有新型关系；英国首相访美，期待重振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川普执政第一周签署有争议的建墙令，并且限制美国接纳难民的数量。此外，美国一个监督朝鲜武器发展的研究机构说，朝鲜有可能已经恢复宁边核设施不反应堆的运作。另外，中国在俄中边境黑龙江地区部署先进的洲际弹道导弹的消息引起了俄罗斯的密切关注。更多消息欢迎收听时事经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在墨西哥总统涅托取消了原计划对华盛顿的访问一天之后，美国总统川普和涅托进行了电话交谈。川普形容这次交谈非常非常友好。川普说，星期五他和涅托的谈话持续了大约1个小时，并说双方将为一个公平和崭新的关系而努力。但是川普表示，两国将重新谈判贸易协议，他会使美国在贸易上不会失败。星期五在与来访的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川普对记者说，我非常尊重墨西哥，我爱墨西哥人民，但是他说，在贸易问题的谈判上，墨西哥比我们更胜一筹，使我们显得非常愚蠢。川普没有提及他希望在美墨边界建造围墙一事，这个问题促使涅托取消了原定于下周和川普在华盛顿的会谈。川普坚持要让墨西哥支付建造费用，但是涅托说墨西哥不会这么做。川普的一份声明说，在支付建造围墙的费用上，两位总统承认双方对待这个问题的立场存在非常明显的分歧，但是同意努力解决这些分歧，作为全面讨论各个领域的双边关系的一部分。涅托办公室也发表类似声明说，由于这一关系的讨论仍在继续，两国同意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但是说总统还同意目前暂不公开讨论这一具有争议的问题。星期四，白宫说，川普有多种办法可以让墨西哥支付建造围墙的费用。美国总统周六将和一连串世界领导人进行电话交谈，首先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安倍是川普当选后第一位与他会晤的外国领导人。几天前，川普颁布行政命令，使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个自由贸易协定包括美国、日本和其他10个太平洋沿岸国家，占全球经济总量的40%。安倍与川普的前任奥巴马一样，都热衷于加入 TPP。 川普计划在安倍之后同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会谈。去年默克尔请求德国同胞允许叙利亚难民进入该国以显示他们的同情心，结果却喜忧参半。星期五，川普签署了一道行政命令，无限期禁止叙利亚难民进入美国。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川普电话通话的第三位领导人，这将是他们自川普宣誓就职以来的首次通话。但是在川普令人惊叹的赢得美国大选之后，他们曾经通过电话，两位领导人均表示愿意使两国关系变得正常化。美国情报机构据称，就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以增加川普胜算的可能性向总统川普进行了情况介绍，但是川普拒绝接受他是在俄罗斯的帮助下当选总统的说法。川普星期六结束这一轮电话通话之前，将继续同法国总统奥朗德、澳大利亚总理特恩布尔进行交谈。美国总统川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预计星期六将进行一次电话交谈，这将是川普宣誓就任总统以来两位世界级领导人的第一次谈话。不过，他们在川普去年11月赢得总统大选后曾经交谈过。川普和普京在美国总统投票后的交谈中，希望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这位美国领导人表示，希望能比他的前任奥巴马与俄罗斯保持更好的关系。川普提出了解除奥巴马政府实行的对俄制裁的可能性。批评川普的人对他与普京的关系表示不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曾经表示，川普是普京的傀儡。美国情报机构被指曾向川普做了简报，介绍了俄罗斯为增加川普获胜机会而干预美国总统大选的情况。川普驳斥了他凭借俄罗斯的帮助赢得大选的看法。 美国总统川普签署了两项旨在加强美国安全的行政命令，其中最具深远影响的命令，无限期限制任何叙利亚难民进入美国。川普星期五在五角大楼签署了这两项命令，他在那里参加了国防部长瓦蒂斯的就职仪式。之后不久，抗议者在纽约主要的联邦办公大楼前举行示威。星期五签署的一项被称为阻止外国恐怖分子进入美国的国家保护计划的行政命令，要求暂停对特别值得关注的国家的公民提供签证和其他移民福利。这份文件把2001年发生在纽约和华盛顿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作为签署这项行政命令的一个理由。当年19名外国人在轻而易举地得到入境美国的签证之后从事了这些袭击。这项行政命令还提到，过去15年里以游客、学生、临时工或寻求安置的难民等身份使用短期签证入境美国的外国公民所从事的其他与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会晤了英国首相特蕾莎梅，这是他上任之后第一次同外国领导人正式见面。川普谈到了两国的特殊关系，特蕾莎梅也表示赞同，并提到两国共同的经济利益和共有的价值观。但他也特别指出，新总统川普已誓言他100%的支持北约。川普说过北约过时，并说其他成员国必须开始为本国的防务缴纳应缴的份额。他的这番言论引起了欧洲各国政府的关注。在两位领导人会晤之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川普说英国对他来说非常亲近，因为他的母亲来自苏格兰。川普说，今天美国延续了与英国在军事、财政、文化和政治上的关系，我们有最伟大的同盟关系之一，我们承诺永远支持这个最特殊的关系。美国和英国目前是经济繁荣和尊重法治的世界灯塔，正因如此，美国尊重英国人民的主权和自决权。一个自由和独立的英国是全世界的祝福，我们的关系从未像现在这么牢固。川普说，他坚决支持英国为退出欧盟而进行的脱欧公投，他认为脱欧对英国来说是一件好事，英国因此可以在不受任何人监督的情况下达成自由贸易协议。记者们在金碧辉煌的白宫东市向两位领导人发问，有人问到川普在墨西哥和俄罗斯问题上引起争议的立场。有记者问，按计划川普将于星期六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他会不会取消对俄制裁？川普说，现在就谈制裁为时太早，不过他强调说他盼望着与所有国家都有很好的关系。他也提到了中国。在回答同样的问题时，特蕾莎梅说，英国希望维持对俄罗斯的支持，直到明斯克协议得到全面执行为止。这项协议是为了缓解亲俄反政府武装与乌克兰政府之间的冲突。美国新任常驻联合国代表尼基·黑利说，这个国际组织迎来新的一天，人们将会注意到变化。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黑利大使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的首次记者会上说，川普政府将支持美国的盟友。然而，黑利针对川普总统政策的反对者发出了警告。
对于那些不准备支持我们的人，我们会记下你们的名字，我们会明确表示我们将做出相应的回应。不过，现在是个力量的时代，一个行动的时代，一个做实事的时代。川普政府做好了准备，让我来到这里，观察联合国。行之有效的，我们会进一步改善；行之无效的，我们会努力纠正。任何看起来已经过时或不必要的，我们会将其抛弃。
黑利说，美国政府的目标是让联合国显示出自己的价值，而美国这样做的方式就是显示力量，发出声音。曾经担任南卡罗来纳州州长的黑利还补充说，美国在联合国的使命不再是如何更加努力的工作，而是如何更聪明的去工作。黑利是在抵达联合国向秘书长古特雷斯递交他的证书时讲这番话的，他没有接受任何提问。美国是联合国最大的财政捐助国，每年大约捐助80亿美元。一些人担心，在联合国同时应对多重人道危机之际，美国有可能大量削减对联合国的援助数额。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英国即将脱欧，川普总统刚刚上任之际，星期四访问美国的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呼吁重振美英两国的特殊关系。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有关我访美的议题， 我很高兴能够在川普总统刚刚上任的日子里见到他，这是英美两国特殊关系的写照，这是我与他准备建立的特殊关系。不过我要对反对党领袖说，我不会担心和美国总统进行坦率的交流，我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我们有这种特殊的关系，这是他从来也不会和美国建立起来的特殊关系。
特蕾莎梅星期四离开伦敦抵达美国费城，星期五访问白宫，他将是川普上任后首位会晤的外国领导人。特蕾莎梅首相星期四在费城对正在那里参加会议的美国国会共和党人发表讲话，他将回顾缔造了现代世界的英美关系历史。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川普正在履行他在竞选期间许下的一旦执政立即脚踏实地的办实事的竞选承诺。川普在白宫的第一周里签署了数个包括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的行政令，墨西哥人和很多美国人谴责这项耗资不菲的建设项目。不过另外一些人说，隔离墙将在大大提升美国的安全。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抗议者星期四等待川普抵达费城，他在国会共和党议员出席的会议上发表了讲话。
我已经讲过很多遍，美国人民不会支付建墙费用，我已经向墨西哥政府清楚讲明了这一点。
在川普发表以上讲话之前，墨西哥总统涅托坚决驳回了任何墨西哥为建墙买单的说法。白宫发言人肖恩·斯派塞说，对外国产品征收的进口税将用于建墙费用。
我们与像墨西哥这类的国家有着巨额的贸易逆差，我们要对他们的产品征收进口税，用于建设资金。
美墨两国总统原定于下周举行的商讨这一议题的会谈被取消，不过美国国会共和党领导人说他们支持建墙。
我们要一往直前，正如议长昨天向我们指出，建设费用大约要120亿到150亿美元，我们准备我们自己来处理建墙的议题，总统就可以就此问题和其他问题去应对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国会民主党人总的来说谴责这项行动。This is going to be one of those
moments where... 这将成为历史上的某一时刻，正如德国回望柏林墙，或者美国回望二战期间囚禁日本裔美国人的围墙那样。
居住在美墨边境地带的美国居民在建墙议题上分成两派。
这不应当发生，我感到震惊，这个项目竟然会被批准。
不过这位德克萨斯州的牧场主说，他和他的邻居们不得不应对移民犯下的罪行。
这是一种我们从未体验过的兴奋心情。
一些分析人士说，川普是在回应很多美国人的愿望。
非法移民有时杀害美国公民，旧金山发生过这样的案件，一个叫做凯特的女子被一名墨西哥人开枪杀害，这名墨西哥人曾经被多次遣返。
批评人士说，这类案件并不多见，而且靠一堵墙是无法阻挡罪犯的。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继续美国的消息，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签署了命令，要在美国南部与墨西哥边境修建一堵围墙，阻止非法移民进入，限制美国接纳难民的数量，着手一些城市庇护非法移民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切尔诺夫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电视采访时，谈到了他要在美墨边界建堵隔离墙的承诺。
你必须明白，我要做的事情是对美国有利的，对墨西哥也有利。我们希望墨西哥稳定稳固。
边界一带的农场主抱怨说，非法移民破坏栅栏放火。农场主吉姆·齐尔顿说，修建一堵墙就能够阻止移民危及他们在炎热沙漠上的生命。
如果他们强化边界安全，就不会有人死在我们的农场。
但是像兰迪·梅耶牧师这样的移民权益活动人士对建墙持反对态度。
这堵墙象征着对我们邻国及其民众的不尊重，我们应当拥抱他们，为他们建造桥梁。
在马里兰州的海兹维尔，无证移民跟志愿者学习遇到执法人员时的应对办法。川普表示，他准备加强移民执法的力度。
川普权力很大，这让我们很多人感到害怕。
但是，美国移民改革联合会主席丹 斯坦说，这些做法增加了政府执法的困难。
这些组织做的事情是试图增加执法的难度，实际上就是通过阻碍移民执法，以干扰对哪些人有权利、哪些人没有权利留在这里的辨别工作。
福蒙特拉特兰市长劳拉斯希望本市今年接纳100名叙利亚难民。
我们认为移民重新安置不仅是一件好事，一件体现同情心的人道主义的事情，而且从社区本身的角度来说，人口的增加可以填补我们这里的就业空缺。
但是有报道说，川普总统或许要停止接纳叙利亚等国家的难民。行政当局说，这些难民容易成为恐怖分子。另外有消息说，川普总统可能会削减给一些城市的联邦拨款，除非这些城市放弃给非法移民的庇护。庇护移民的城市比如纽约正在等候确切的消息。伊丽莎白·切尔诺夫，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继续美国的消息，美国总统川普要求在美墨边境修建围墙的行政命令或将会遇到法律和补给方面的困难。在加州南部边界大部分地段都已经设立了障碍，当地居民发现多年以来那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他们也说无证移民越境的问题依然是一个令人非常担心的人道问题。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的报道。
如果按照川普总统期望的那样，在美墨边界上修建起一道10到15米的高墙，这道墙就要从墨西哥湾一直延续到美国最西端的太平洋。
可悲的是，人们会试图绕过墙，从太平洋游过来，或者划着小小的钓鱼船过来，有一些人会落水淹死。
边境天使创始人恩里克·莫伦斯的工作就是在南部边界上给移民们提供帮助，其中包括给那些在沙漠里脱水的人。脱水是边界两侧的移民死亡的头号原因。
在所谓守门者行动中修建的这道墙，从1994年建起以来，造成了1.1万多人死亡。美国边境长达2000英里，其中1/3已经修了墙，只要有城市的地方就有墙。
川普总统说，要阻挡非法移民从中美洲进入美国，急需修建一道墙。现在没有阻碍的边界地段基本上都属危险地形，边防机构就采用空中技术手段进行监视。
如果人们的印象是边界是完全开放的，那么这就是一个错误的印象。我们有大约600英里、约1000公里的边界是有栅栏的，这些栅栏大部分都很难攀越。另外还有一些自然形成的障碍，有些地方有很高的山峰，比如亚利桑那州境内的奥尔塔的边界上的山峰高达1.1万英尺，约3350米，那是一个普通的神秘的过境点，要越过那里是极其危险的。
圣迭戈警察局退休警督肖恩·莫菲说，加州南部的各种障碍减缓了移民偷渡的速度，但他们偷渡的地点已经往东移了。
偷渡地点转向了东面的沙漠地区，有组织偷渡的人，他们也被叫做胶囊。这些人根本不在乎，他们会对偷渡者说，我们到了，你们已经进入了美国，朝那边走吧。人们到了那里可能会因为缺水、高温和虚脱而死亡，你要抓的应该是那些人。
据华盛顿邮报提供的数据，如果只是要在现在还没有设置障碍的那一边的边界上建起一道墙，可能需要多达250亿美元。川普总统在竞选期间估计的费用还不到这个数字的一半。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加州圣易西德罗。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修建美墨边境长城，美国新总统特朗德·川普在上任伊始便签署了多项行政命令，将其竞选承诺逐一兑现。美国一些主流媒体和观察人士认为，美国退出 TPP 有利于中国，为中国提升地区领导力提供了契机。但是另一方面，川普政府在对华贸易问题上依旧延续了此前的强硬立场。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和龚小夏的报道。
美国新总统唐纳德·川普在上任后就立即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美国一些主流媒体和分析人士认为，川普新官上任的这第一把火是给中国的一份大礼。华盛顿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的高级研究员爱德华·奥尔登在一篇文章中说，中国本来会因 TPP 而被置于相对不利的境地，面临着遵照 TPP 规则还是眼看投资份额萎缩的艰难抉择。奥尔登说，川普退出 TPP 之举恰恰是单方面的放弃了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打贸易交道时的最大一个筹码。TPP 除了是美国与日本、澳大利亚等11个亚太国家之间的一项高标准的自由贸易体系之外，还被认为是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支柱，旨在加强与亚太盟友的关系，制衡中国不断增强的地区影响力。福克斯商业的电视主持人陶诺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国退出 TPP， 中国应该是求之不得。
Well, the Chinese should be very thrilled.That Donald Trump is leading the way against TPP.
他说，唐纳德·川普反对 TPP， 中国应该会非常激动，因为 TPP 是美国与亚太国家之间的合作，但其中并不包括中国。这项协议所构建的是一种制衡中国的政策。外界普遍认为 TPP 的瓦解将让中国有机会加快推进其主导的另一个亚太贸易倡议，也就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这一协定的参与国包括东盟十国、中国、日本、印度、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不包括美国，但是其中的多个国家也是 TPP 的签署国。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虽然 RCEP 的门槛标准较低，但是 TPP 的失败让中国有机会填补美国缺位后产生的空白，主导地区贸易规则的制定。但是退出 TPP 只是川普经济贸易政策的一部分，也是他试图重塑与亚洲贸易关系的第一步。川普表示，他并不是不要贸易，而是要以双边贸易协议代替多边协议，确保美国在贸易中获得利益。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在本周的一场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与 TPP 大部分国家都有双边协议，今后要加强已有协议，并且谈判签署新的协议。他表示，双边协议可以让美国在受到不公平对待时进退自如，更好地实现美国的利益优先。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项目副主任甘斯德在星期三的讨论会上说，他说，我认为川普政府在贸易问题上的底线原则可能是追求对等。白宫发言人斯派塞在记者会上就指出了美中两国之间的关系不对等。他表示，中国很多企业可以轻易进入美国销售商品和服务，但是中国在许多领域都没有对美国的企业开放。川普曾表示，他将会对来自中国的商品征收 45% 的惩罚性关税，并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他是否会如其他的竞选承诺一样说到做到，目前尚不清楚。但是一些分析人士指出，围绕美国利益优先这个关键承诺，川普寻求扭转对华贸易逆差，注重制造业回流，将是他的主要政策方向。川普的贸易官员们的立场也与他的极为一致。他们认为，如果中国商品要享受进入美国市场的便利，中国也需要进一步开放市场。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甘斯德认为，美中两国在2017年极有可能陷入以牙还牙的贸易报复冲突之中，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双方都不愿最先让步。他说，川普政府的考量是，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债务水平居高不下，中国会更依赖美国而不是美国依赖中国。而且中共19大即将召开，中国要确保政治稳定，肯定不希望美中关系出现问题，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战略优势。他说，中国政府的考量则是，中国经济更具有韧性，美国有强大的游说团体能够左右贸易政策，川普只是想达成协议。他说，也正是中共19大即将召开，中国可能会认为自己更不能示弱。中国警告说，贸易战的结果是两败俱伤。甘斯德说，川普政府的想法可能是，他们并没有发起贸易战，只不过是参与到了一场中国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发起的贸易战当中而已。 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下面来关注有关朝鲜方面的问题。美国一个监督朝鲜武器发展的研究机构说，该国可能已经恢复宁边核设施不反应堆的运作。三八线以北网站星期五刊登了一些商业卫星图像，他说图像显示平壤正在准备重启反应堆，之前他回收了一些可以用来生产武器级不元素的废弃的燃料棒。由华盛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经营的这一监督网站说，宁边反应堆的图像显示，该设施的冷却塔曲线出现了排气雨流，这是反应堆再次运作的一个迹象。研究人员说，虽然反应堆的功率可能相当大，没有进一步数据，很难估测实际功率有多大。朝鲜据信具有使用核再处理技术的能力，可以对反应堆废弃燃料棒中可裂变不元素进行化学分离和回收。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平壤星期二举办一场政治宣传画展览，展出的宣传画都是歌颂朝鲜金家历代领导人，试图显示朝鲜人在金家领导人统治下的幸福生活。展览现场工作人员表示，展览的目的是为了完成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年讲话中提出的任务。宣传画展览导览员对朝中社记者说，
宣传画展览是为了完成我们尊敬的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将军在新年讲话中提出的军事任务。展出的60多幅画作传递着直接令人鼓舞的信息，以激励我们的人民。
朝中社报道称，展览设在平壤国际文化会馆，展出的宣传画来自万寿台创作社、朝鲜中央艺术创作社、平壤艺术大学和朝鲜铁道部艺术创作社。 VOA 卫视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刚上任没几天，就与负责报道新政府的媒体记者发生了一次颇为激烈的冲突之后，白宫新闻发言人西恩·斯宾塞星期坚决表示，新政府永远不会对新闻媒体说谎。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在斯宾塞周一主持的首场带有提问环节的新闻简报会上，这位白宫发言人的态度有所缓和。两天之前，斯宾塞指责新闻媒体故意失实报道上星期五参加川普总统就职典礼的观众人数，他针对观礼人数提出了自己的说法，但他的说法与一些照片中显示的情况和非官方估算相矛盾。近期斯宾塞被当面问及他本人以及新政府是否会说实话。
会的，我认为我们必须对美国人民诚实。我想我们有时会对一些事实有不同看法，有些事情我们发表看法的时候可能并不完全了解情况，但是乔纳森，我们绝对不是想对你们撒谎。
斯宾塞仍然坚持认为，包括通过电视和网络直播观礼的观众在内，观看川普总统就职典礼的人数是史上最多的。这一针对观礼人数的争议，最初是川普总统星期六视察美国中央情报局总部时提出来的。
我发表了演讲，我往外望去，看着像有100万、150万人在现场，而他们媒体拍的却是几乎没有人站的地方。
川普还借这个机会抨击了新闻媒体。
我与新闻媒体之间的战争从未间断，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不诚实的一群人。
川普总统的顾问凯利安·康维星期天在参加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与媒体见面时试图转移批评，此举让外界加剧了对于新政府做出的那些存疑言论的担忧。
你是说这是个谎言？他们给我们的新闻秘书斯宾塞，他针对那个问题给出的是另一种事实。
政治分析人士迈克尔·巴隆说，甚至一些保守派人士也对新政府与新闻界日益加剧的紧张气氛感到警惕。
我认为很多新闻界的人都觉得川普是个危险而且具有潜在独裁性格的人物，我觉得那种担忧是过滤了，不过我认为也的确有需要担心的地方。
政治分析人士拉里·萨巴托表示，川普的支持者们长久以来就对主流媒体感到怀疑。
如往常一样，也如我们在竞选期间看到的那样，无论川普说什么，他的追随者都相信，如果有什么他们不相信的话，那就是他们根本就不在乎的事情。
斯宾塞星期一坦言，川普的支持者们对于新闻界在去年总统竞选期间所做的报道有着挥之不去的怨恨。
我思前想后，总感觉有这种持续不断的想要破坏川普信誉以及他所代表的运动的企图，这令人困扰。
自川普上台后，新闻界与这位新任总统的关系一直状况频频。斯宾塞星期一显示出的有所缓和的语调及其做出的永不说谎的承诺，或许会平息一些紧张气氛。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参议院星期二确认了总统川普提名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人选尼基·黑利。共和党议员批评民主党议员采取的拖延战术代价高昂且非常危险，而民主党议员则坚持说自己是按照宪法赋予的使命而进行工作。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到目前为止，川普内阁中得到国会确认的主要成员有国防部长约翰·马蒂斯、国土安全部部长约翰·凯利和中央情报局局长麦克·蓬佩奥，还有十几名得到提名的内阁主要成员尚待参议院确认。
我坐在这里询问总统议程的进展情况，参议院民主党人却把川普内阁的大部分人选搁置在那里。我们国家的经济和安全面临着危险。
国会少数派民主党单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阻拦被提名的内阁人选获得确认的，但是他们有能力把确认投票推迟几天。国务卿提名人蒂勒森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这让共和党很不舒服。
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我们很少有像现在这样面临世界出现这么大的变化。就在这个时候，国家需要确认的人却无法得到确认，只是为了达到羞辱的目的而拒绝快速确认。讲到这些，让我感到非常讨厌。
我们为我们所做的工作感到骄傲，确保这些提名人得到彻底的审查，是不是我们共和民主两党的共同责任？他们即将拥有决定每一个美国人的生活的巨大权利，花点时间了解他们的真实思想，这是非常非常值得的事情。
共和党人指出，2009年他们帮助加快了当时奥巴马总统提名的内阁人选通过确认程序。
奥巴马总统的行政班子当年在这个时候，新内阁就任五天的时候，就有14名内阁成员得到了确认。而到目前为止，川普总统的班子中只有3人获得确认。我们的民主党朋友们需要迈过选举已经结束这个门槛。我们现在对国家治理都负有责任。
但是民主党人认为，川普提出的人选很特别，需要进行特别审查。
我们把内阁叫做沼泽内阁，没有任何一届内阁有这么多拥有巨额财富的人，没有任何一届内阁有这么多可能存在利益冲突问题的人选。
共和党人在参议院是多数党，他们可以在没有民主党支持的情况下单独确认川普内阁中所有的人选，唯一问题是确认会多快。美国之音鲍曼国会山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白宫星期一举行了总统川普上任后的首场例行记者会，新发言人在美中贸易和南中国海问题上的表态反映了川普就职时重申的美国优先的路线，继续了新政府在这些议题上的强硬态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白宫新发言人肖恩·斯派瑟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说，在南中国海那些国际水域和国际活动的地区，美国会确保自己在那里的利益。川普提名的国务卿人选蒂勒森最近在美国国会的一次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应该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造岛行动和部署武器的做法做出强硬表态，甚至可以阻止中国靠近这些争议海域的岛屿。白宫发言人斯派瑟没有否定蒂勒森的说法，他说，
这个问题在于，如果这些岛屿真的是位于国际水域，而不是中国本身的一部分，那么是的，我们将会确保我们要保卫国际领域，不被一个国家所占领。
在贸易问题上，斯派瑟承认美国对中国市场的重视，但是他警告美国将重新评价两国的贸易关系。斯派瑟说，川普总统重视中国市场，但是他批评美中两国经济关系的不平衡。
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不是一种双行道的关系。很多中国企业，坦白说，还有很多中国个人 可以轻易进入美国市场，销售他们的商品和服务，无论是金融服务，还是其他服务业或制造业，或是我们和中国之间的知识产权问题，都不是双行道的关系。川普总统了解中国市场和我们想要进入这个市场的愿望，但是他也关心我们在进入中国市场时受到的对待，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这个问题。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签署行政命令，让美国退出亚太地区12国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简称 TPP。 斯派瑟在白宫记者会上说，这一行政命令具有的标志性意义不仅只在于这一个协议，而是意味着贸易政策的新时代到来，这是一个让美国工人最优先的政策，美国要保证美国能从这些协议中得到利益。斯派瑟抨击 TPP 这样的多边协议制度拉低了美国能建立的标准和获取的利益。他说，
当你在加入这些多国协议时，你是在允许协议里的任何国家和美国平起平坐，无论这些国家的大小，我们和一些很小的国家一个高度，他们能进入美国这个美妙的市场，而美国却是在最低的共同标准上谈判。
外界普遍认为，美国退出自己主导的 TPP 将让中国在亚太地区填补这一空白，主导亚太地区乃至全球贸易谈判的主动权。斯派瑟表示，川普很清楚中国在地缘政治中带来的经济和安全影响。他说，美国新政府要用双边贸易协议制约中国的影响，但是他没有具体说明如何制约中国。中国联合东盟提出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RECP 目前已经得到了日本和澳大利亚等美国盟国的响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星期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时，以全球化捍卫者的姿态警告贸易战的后果是两败俱伤。星期一，中国外交部国际经济司司长张军说，如果其他国家后退，中国将不得不承担领导者的角色。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在星期二敦促川普总统指定中国列为货币汇率操纵国。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舒默参议员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说，川普在竞选时一再表示，他上任第一天就会宣布中国为货币操纵国。他说，川普上任后却没有履行承诺。
川普总统，如果你真的要为美国创造就业，那就宣布中国为货币操纵国；如果你真的要把美国放在第一位，那就宣布中国为货币操纵国。
来自纽约州的舒默参议员在新一届国会被推选为参议院民主党领袖，他长期批评中国的货币政策导致美中贸易不平衡。他和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等人多次推出打击货币操纵的法案。据路透社报道，川普总统提名的财政部长斯蒂夫·努钦最近表示，他会致力于打击货币操纵，但是没有明确表示他是否认为中国在操纵人民币汇率。
美国之音，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让我们来关注有关台湾的消息。前美国驻中国大使芮孝俭星期三在华盛顿表示，北京之所以坚持川普政府必须恪守以美中三个联合公报为基础的一个中国政策，是因为公报不具备条约效力。因此，自美中建交以来，过去美国历任政府上台后都必须重申，美中关系以一中政策为基础，双方的关系才能开展。如果川普总统有意挑战这个基础，他可能会面临派不出大使到北京的窘境，连台湾也将跟着受害，遭到北京的报复。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目前是威尔逊国际访问学者中心亚洲项目主任的芮孝俭，在该中心一场美台关系研讨会中透露了一个连许多中国通都不知道的情况。芮孝俭说，
The joint communiques were not signed.
有一件事连很多中国专家都不知道，联合公报是不签署的，他们仅仅是声明而已。三个公报由三个不同政府发布，上海公报是尼克松政府发布，建交公报是卡特政府发布，1982年关于军售的公报则是里根政府发布。所以由政府发布的政策声明并不具备条约的效力，所以他们也没有被从一个政府转移到下一个政府。
芮孝俭指出，正是因为联合公报不具条约效力，因此每一任美国新政府上台后都必须先重申他们恪守一中政策的立场，才能开始推展他们与中国的关系。芮孝俭说，
So every new US administration, before it can fully pick up on...
所以每一任政府在他们能够真正接受与中国的关系前，都必须重申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是建立在三个公报的基础上。从美国方面来说，我们会说这个基础还要加上台湾关系法，它是我们与此有关的国内法，以及六项保证，那是在我们即将完成1982年与军售有关的817公报之前给台湾的六个保证。
芮孝俭表示，由于美台关系与美中关系是密不可分，美中关系不好，美台关系也不会好。因此，尽管美中两国对一中政策有不同定义，但美国历任政府都会延续这个政策。如果川普要挑战这个政策，芮孝俭说
：“Well, that's an untenable position. Quite frankly, you won't get a new ambassador in Beijing.”
那是做不到的。坦白地说，他将无法派新大使到北京，如果他坚持他的立场。他也无法和北京有严肃和实质性的会谈，或是任何其他议题的讨论，直到他厘清他的一个中国政策为止。所以这不是一件小事。他还为台湾制造了很多混乱。这是什么道理？就是因为蔡英文总统致力要维持的现状，也是在一个中国政策的基础还存在的情况下。
所以芮孝俭说，如果将一个中国政策的基础拿掉，那么不仅美国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将面临不确定性，北京还可能对台湾报复。在研讨会上，台湾为何重要一书的作者，美国戴维森学院政治学教授任雪莉也说，台湾总统蔡英文承诺要维持台海现状，极力避免任何挑衅或冲突，也没有让北京主导双方的关系。如果美国要改变与中国的关系，那将为台湾带来实际的危险。因此，他建议川普政府仔细聆听台湾领导人的意见，避免原先可能有意提升台湾利益的作为，反而造成对台湾的伤害。任雪莉说，
On the political front, actions that may appear to be intended to lift Taiwan's profile will have little...
在政治层面上，一些看起来是要提升台湾地位的作为，其实没有实质性的价值，反而会有实际和实质上的伤害。所以我的建议是，美国政府官员应该聆听台湾领导人的意见，听听这些人的看法，什么才是对他们的国家有利。而且美国官员也必须相信他们所听到的情况，否则他们就是把台湾视为物品，把台湾拿来作为手段，用来挑战北京或改变美国对北京的政策。
连日来，北京不断对一中政策发出强硬信号，对一中政策画出不容谈判的底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二在罕见的以英文接受美国国家广播电视专访时说，一中政策100%没有谈判空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继续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国防部将研发新式战机。时代力量立法委员表示，乐见台湾走向国防自主。亲民党委员则认为，化解两岸僵局更为重要。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日前表示，台湾将研发新一代的战机，并且最近成立了空军航空科技研究发展中心。1988年，在美方的技术协助下，台湾制造了第一架战机，取名 IDF 金国号战机。1992年成军服役，主要负责中低空的防御任务。中国的战机及航母日前绕行了台湾，台湾军方表示，对于相关动态都有严密掌控，各型战机也都待命应应。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时代力量党立法委员林长佐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中国无视台湾的民主发展，并进行军事恫吓。台湾应该更加了解中国的意图， 并走向国防自主。
民主自由的社会，民选换总统，那有不一样的想法跟主张，但从来不是说要对中国兵戎相见。你看我们的主张都不是这样，那他对于不同的总统不一样的民主的结果，他就可以完全不一样的态度。
林昌多委员还说，台湾在发展国防产业的同时，也要和美国、日本等重要友邦密切合作，形成重要的军事同盟关系。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还指出，蔡英文总统上任之后，国机国造、国建国造都成为国防部非常重要的政策。有关新一代战机的结构与性能，他不愿意多谈，只强调会有逆踪的功能。台湾军事专家陈国明接受媒体采访表示，台湾如果要研发逆踪战机，可能要花非常长的时间，倒不如改装目前的 IDF 战机。台湾亲民党立委李鸿钧告诉美国之音，台湾要和对岸比武力的话，就算砸下所有的预算也很难超越。化解两岸目前的僵局应该更为重要。
我们期待的就是说，在两岸上面赶快能够坐下来谈。那新的总统，美国总统川普也上任了，那我们对他未来的走向，我们也还要再观察一阵子。所以等于简单来讲，就是台美中中日哦，这几个国家对整个的一个未来的整个的亚洲的发展，其实都是关键。
李鸿钧委员还指出，台湾确实需要一定的防卫战力，但是花大笔经费制造新式战机，是否符合经济效益？希望政府能进行整体评估。台湾目前的空军主力除了 IDF 战机之外，还有从美国购买的 F-16 战机，以及从法国购买的幻影2000战机。美国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近来也开始为台湾的 F-16 战机进行升级，加装新式雷达以及电子战系统，希望可以匹敌中国的歼20战机。台湾总统蔡英文在竞选时发表国防产业政策，将以航太和船舰工业以及信息安全产业为三大发展重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台湾对两个非洲邦交国坚持与台湾稳固的外交关系表示肯定和欢迎。在此之前，布基纳法索和斯威士兰拒绝了中国方面以金元换外交 的要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佩玲星期四在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就布基纳法索拒绝中国的金元引诱无意改变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我们外交部是非常肯定这个布国的外长他对于目前邦交稳固坚实稳固的这个状态的确认，我们表示肯定。那事实上我们跟布基纳法索常年的这个合作关系呢，在已经就是说在布国所做的这个相关合作计划，那已经得到布国本还有国际的肯定，所以我们会持续的深化这样子的这个合作关系，那巩固我们跟布基纳法索的邦交。
日前布基纳法索外长巴里在接受彭博社的采访时说，台湾是布基纳法索的朋友和伙伴，没有理由重新考虑与台湾的关系。他说，此前有与中国有关的公司和个人向他提议，只要布基纳法索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同中国建交就能获得至少500亿美元的援助。台湾外交部发言人王佩玲还表示，另外一个非洲邦交国斯威士兰也向台湾确认双方稳固的邦交关系。
那同样的，斯瓦季兰王国的这个政府也同样的却重新的确认了，就是说强调跟中华民国的邦谊是稳固的。那我想这个也是我们觉得非常欢迎跟肯定的。那我们会持续的去深耕这两个国家的邦交。
此前斯威士兰政府发言人西梅莱恩说，斯威士兰对同台湾的关系感到很高兴，愿意维持一段很长的关系，因为双方的邦谊基于我们的国家利益，而不是台湾的钱袋有多深。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政治系讲座教授陈一新说， 尽管中国大陆资金雄厚，但用500亿美元去挖角台湾的一个邦交国不太可能。他认为中国在国际空间上对台湾打压，重点不是挖角台湾的邦交国，而是跟台湾没有外交关系的代表处等。
对，他可能比较做的就是花比较少的钱去对我们驻外的这个代表处，就非正式的大使馆下手啊。那么因为这些代表处里面其中有不乏有一些中华民国名称的。
陈一新教授说，中国对台湾国际空间的打压将会继续下去，除非台湾的蔡英文政府接受九二共识，或提出一个什么新的共识让大陆接受。自从民进党的蔡英文政府去年五月上台以来，由于蔡英文政府不承认中国坚持要在一个中国原则下的九二共识基础上发展两岸关系，中国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持续加剧。上个月初，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突然宣布同台湾断交，并在不到一个星期内同中国恢复邦交。1月11号，在尼日利亚访问的中国外长王毅要求同台湾没有邦交国关系的尼日利亚严令台湾驻尼日利亚机构摘牌更名，迁出首都，削权减人，并禁止尼日利亚官员和机构同台湾发生任何官方往来。此外，在中国的阻挠下，台湾无法参加国际民航组织大会，也无法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国际刑警组织大会。中国和台湾在外交上以金元相互挖角对方由来已久。以陈水扁政府执政8年为例，陈水扁的烽火外交使台湾增加了3个邦交国，但同时也丢掉了9个邦交国。陈水扁任期内，台湾的邦交国数量从29个下降到23个。不过，在马英九2008年到2016年的8年执政期间，由于马英九政府承认“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两岸迎来了外交休兵的平稳期，双方不再以金元的名义挖角对方的邦交国。尽管2013年11月14号，冈比亚宣布同台湾断交，但中国一直没有恢复同冈比亚的外交关系，直到2016年3月17号。双方才签署了恢复邦交关系的联合公报。对于中国在国际关系中对台湾的打压，蔡英文在去年底表示，北京当局正一步步地退回对台湾分化打压甚至威胁恫吓的老路。但是他说，尽管如此，我们的承诺不变，善意不变，但是我们不会屈服于压力，也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每年舞狮表演都是美国首都华盛顿中国传统新年游行的必备内容，而且总会在人群中引起欢呼。这个起源于中国古老神话的表演，现在成为了华人社区传承文化之根的一种方式。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迪瓦阿斯托诺的报道。
在全美各地的华人社区，中国新年游行一直是一项万众期待的活动。游行的必备内容之一便是舞狮子。这项传统活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老的驱邪仪式，使用凶猛的狮子形象是为了驱除邪魔，让舞狮子成为华盛顿中国城一年一度新年游行中的传统项目，当地的美金华裔青年社功不可没。每周五晚上，社团成员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会聚在一起，为每年的表演认真做着准备。今年的中国新年是1月28日星期六，新年游行在第二天举行。
I'd say the parade.
我喜欢游行，因为有很多人看。
舞狮子在7世纪唐朝的时候就有相关记载。这个表演深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因为狮子并非中国本土物种。这项传统活动之后也传到了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其他地方。美金华裔青年社成立于1939年，一直通过舞狮子等各种文化项目，积极参与大华府各个社区之间的交流。舞狮表演如今传承到了第3代，他们也在把复杂的表演动作以其所代表的含义传授给社团中的下一代。家长李一新非常热衷于这个社团，他的女儿1个月前刚加入了舞狮队。
女儿在美国出生，我觉得让她了解我成长的亚洲文化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文化她接触的不多，舞狮子能够让她了解自己亚洲文化的根。
舞狮子看起来容易，但实际上既需要力量，又需要有高超的体操技巧。对舞狮教练斯蒂芬·李来说，最难的动作是跳起来站到舞伴的肩上，有时候即便是他也无法避免意外。
Yes, we are practicing a headset.
我们先练习跳起来，坐到另一个人的头上，然后再尝试做肩头站立的动作。我站起来了，但人向后仰，倒下去了。
I'm okay though. It's maybe like 3 years ago.
另一名教练贾森里从6岁起就开始舞狮。他说这是家里的重要传统，他认为学习和传承这个传统加强了他的身份认同。
我想要学，把学到的传承下去，不一定只是传给社团里的华人，还有社区的其他人，不管你是哪个族裔，它是一种接触体验，就像学习新的舞蹈。如果你学习另一种文化的舞蹈，你会想知道他们是怎么跳的，我就是如此。
这也是共同的目标。
I would hope she continues with this because this is part of her culture and you know even though I'm Asian and I
我希望女儿继续下去，这是她文化的一部分。虽然我是亚裔，出生在台湾，但我从来没有机会去舞狮子。我小时候就很羡慕那些舞狮子的小孩和大人。
And I hope she keeps up with it.
虽然与故乡相隔数千里，但是舞狮子帮助华人社区的年轻一代了解和传承了他们自己的文化之根。美国之音迪瓦阿斯托诺，马里兰州盖瑟斯堡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好，各位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次的时事经纬就告一段落了。本时段节目内容由王云编导，乔战播报。在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还有新一轮的时事经纬推出，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有时将某些人确认为是对恐怖组织运营起关键作用的人，他们中大多数有高层领导者，或者他们资助恐怖组织。总的来说，这些人已经犯下了恐怖主义罪行，或是被认为有发动恐怖袭击的显著风险。当此类人被确认后，美国政府将他们的名字列入特别指定国民名单中。美国司法管辖范围内的被指定人员的财产会被立即冻结，并且他们会被锁定在全球金融网之外。美国公民或公司不能与被指定人员有贸易往来。用这种方式，美国打乱了恐怖分子和恐怖组织的财政支持网。在今年1月初，美国国务院指定哈姆扎·本·拉登为一名特别指定全球恐怖分子。他是全球恐怖分子和基地组织恐怖网络创始人奥萨马·本·拉登的儿子。哈姆扎·本·拉登生于约1989年。他在一份由阿伊曼·阿尔·扎瓦西里2015年发布的音频信息中被官方认定是基地组织成员。自2011年奥萨马·本·拉登死后，扎瓦西里领导恐怖组织。在这份音频信息中，哈姆扎·本·拉登威胁袭击美国和在海外的美国人。他还呼吁对美国、法国、以色列在美国的利益发动散兵游击的袭击，对巴黎和特拉维夫袭击。同样，在一份2016年夏天发布的信息中，哈扎姆·本·拉登号召位于沙特阿拉伯的部族与也门的基地组织附属机构联合起来，一起对沙特阿拉伯王国开战。美国国务院的指定正式向全球通知哈扎姆·本·拉登积极参与恐怖主义活动。 指定恐怖分子个人和组织可以暴露并孤立他们，并且可以作为一种有效手段去协助或补充其他美国政府机构和其他政府的执法活动。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